兄姐妹新年好啊，又是一年过去，我们中间有年轻的弟兄姐妹，也有中年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思想一下，如果上帝在新的一年给你一种特别的全能，一种特别的力量，能改变你身上的东西，你觉得你需要最先改变的是什么？我想我们中间年轻的20多岁的弟兄姐妹，还有10多岁的弟兄姐妹，你问他，如果我一种特别的全能，神给你一种特别的能力，能改变你身上想改变的一切，你觉得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我们中间有没有20来岁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有啊，佑敏啊，你想改变的是什么？你知道有些女孩子，她说如果我有特别的能力的话，我首先要改变我的眼睛，改变我的皮肤，改变我的发型头发的长样，那改变我的腿，改变我的脸。你问很多的 teenager 他会对这个有兴趣的。然后你再深入一点，你到中年了到我们这种年龄，你问他你想改变什么？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神给你用特别的全能，你想任何都可以改变，你觉得应该改变什么？改变什么？乡村你也想改变什么？太晚了，太完美了，你不需要改变了。那我们要很多人会改变的觉得我改变一个工作是吧？改变我的收入，那改变我的住处，改变我的坐骑，等等这些东西那还有一些时间长了以后，觉得要改变我的婚姻的关系，改变人际的关系。如果到年长的，上帝给你特别的全能，你要改变什么？爱主爱人，那讲的太好了有些老人跟我说，这么大年龄还改变啥？对吧？该吃就吃。该玩就玩。那弟兄姐妹，如果神在新的一年给你那种特别的全能，你想要改变什么？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也习惯于外在的改变，物质环境的改变。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有这种想法，过去的整个政府所宣传的就是翻两番小康社会，全是物质性的东西，全是物质性的东西，觉得物质性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就肯定幸福美满。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国大陆开始明白一个道理了，不行，仅仅搞物质改变不解决问题，要提倡什么？社会和谐。所谓社会和谐，就是说光光物质丰富还不行，人与人之间关系要搞好。我相信再过几年，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人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人就像浮萍一样，你看他的眼睛是空的，有些人的眼睛是不能看的，你看他里面很空，没有东西，没有实质，没有内涵。那今天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上帝要告诉你，我给你一种全能，你想改变什么？我把我每个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有个祷告，主要让我的生命的质量有根本的流转，让我里面变得越来越丰富，让基督在我的生命当中越来越真实，让我越来越像基督，让我里面的光景改变了。你里面和谐了，你家里就和谐了，你家里和谐了，社会就和谐了。你里面不和谐，社会不会有和谐，即使有再大的物质丰富还是没有和谐。所以新的一年，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心灵深处，主你改变我的内心，更换我的生命。人最难改变的就是你内在的生命。我很少见到人他真正改变他的一辈子，除非基督真的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你改变了，基督在你的里头，你改变了，有一种超自然能力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你改变了。我们每个人对自己都不大满意，但是怎么改变？不仅是外在的东西。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题目胜过不幸的恶心。你看到这个题目，有人就说，哎呀，这个新年第一次讲到就讲这个题目我们中国人凡事要图吉利，对不对？一个没有真正信仰的国家和民族，特别是迷信的民族，他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他信的是鬼神，信那些讲几句话就影响你命运的人，就信这些东西。那圣经告诉我们，真理摆在你的面前， 在新的一年，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记得，我们这一年要胜过你不幸的恶心，你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改变。那我们开始读经，下面大家翻到这个希伯来书，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大家翻到了可以读哈，如果没有翻到的我先读一遍啊，大家听着哈，我先读前面几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对弟兄们姐妹们讲的哈，不是对非基督徒讲的。把永生神立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让起初驱使的爱信心坚持到底，在基督里就有份了。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把这几句话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放在我们的里头哈。我们现在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从头读哈，十二节一起来读来。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立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你们若将起初驱使的信心坚持到底，在基督里就有份了。经上说，你们若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像他信他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是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让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走过了过去的一年，让我们进入新的一年。主，有你与我们同行，我们里头平稳安静。我们知道在人生孤单的旅程当中，不是我们一个人在独步慢行，而是你搀扶我们，牵拉我们，引领我们。我们为过去的一年我们的亏欠，求你饶恕我们，为我们生命不成长，求你再一次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生命真有流转，真有改变，我们的家庭真有改变，我们的眼界真有改变，我们的追求更有真正的价值，更有真正的意义。我们把新的一年仰望在你的面前，把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把我们的教会都仰望在恩主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一年过去一年再来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愈加丰盛。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不是两手空空，而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一生能配 得到你的称颂。主，我们知道过去得唯一的那地，那是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之地。主，求你的眼目眷顾，从岁首到年终，与你的眼目时常看顾你所喜爱的人，他的家，他的生命，他的追求，他的服侍。主啊，愿你的教会在你面前来荣耀你。下面的时间求你分别为圣，让我们心来思想你，让我们心被你举起来，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仰望你，一起来经历你，一起与你同行。还是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讲新的一年，请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除去不幸的恶心。你知道这句话对很多人来说可能难以理解，我现在我们中间一些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朋友来讲几句哈。每一个人活着离不开信心，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神造人的时候，人的里头有个信心的功能，没有信心人没办法生活。你到餐馆去吃饭，你怎么知道这个饭是没有毒的？你走上飞机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飞机不会坠落？你开车的时候怎么知道这个车不会出故障？所以人离开信心是不能生活的。现在人不是诚信危机啊，就是人不能再信任别人，信心产生极大的问题，不再信任了。那是因为人远离上帝，道德崩溃之后的一个现象。没有一个人离开信心能生活。那基督徒同样如此。我们今天讲不幸的恶心，这句话叫不幸的恶心。你读英文是说，他说人里面有一个叫做 evil unbelief spirit， 你里头有一种 evil unbelief 在你的里头。那有人说是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征战，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可以做见证， 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里头有个极大的征战，信还是不信。我们渐渐成长，打败了那个不信的恶心，我们开始信耶稣了。可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觉得不信的恶心跟我们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我们每个人都信了。但是圣经告诉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仍然有同样的问题，你的里头有个不信的恶心在你的里头。如果你不面对它，你的信心不会成长。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爸爸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回到我们的 basic 最基本的东西，信。而且是基督徒，你要信，要对付那一枚不信的恶心。在亚当里头，亚当他堕落一个重要的标记是什么？是不信。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说一切罪恶的背后，一切罪恶的背后，一切罪恶背后的罪，就是所有罪恶背后的罪，是个拜偶像的罪。就所有的罪背后那个总的罪是拜偶像的罪。那一些拜偶像最后的最根本的罪是什么？那就是不信的罪。所谓的不信就是我不 trust God， 我不相信他，我不能信任他。亚当他可以相信魔鬼，但是他不能相信上帝的话，这是很有意思。今天你可以相信某个教授讲的话，你可以相信某一个人算命拍瓜的人讲的话，但是你就很难相信上帝的话。为什么？人堕落以后，你有一个不信的恶心，亚当里头就有这个。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开始信耶稣了，可是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没有，我们常常还有一个不信的恶心在我们的里头，你生命不会成长。为什么？因为有个不信的恶心在你的里头。如果你真的信了，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你今天早上来到教会，你看到红绿灯的时候，看到红灯你就会停下来，看到绿灯你就开过去，时速70 miles 你开得很快，时速30 miles你开得很慢，那个标记是对你说的，你相信那个标记，所以它影响你的举止，影响你的行动，影响你开车的方式。有没有这个问题？你看到标记了，我信了，所以我开车就过去了，因为是绿灯我过去了，是红灯我就停下来。所以你所信的影响你所行的，但是今天你所信的不能影响你所行的，说明什么问题？你的行为反映你所信的，你里面的信是就成了问题。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信了耶稣了，你的里面那个信有多大程度是纯的，还是有价值的？那这个弟兄姐妹，新的一年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你的 行为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你的生活是这个样子？你真信上帝吗？ You really trust God？ 是的，我们是相信，可是我们里头有个亚当的本性在里头。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讲一句话，说提摩太，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Fight the good fightOf faith， 这是对信徒讲的，对所有弟兄姐妹讲的，对 believer 讲的，不是对 non-believer 讲的，不是对一个非基督徒讲的，是对所有信耶稣人讲的。要 fight good fight of faith。 弟兄姐妹，我们以为信耶稣我里面就有信心了，那未必未必。当你信心不成长的时候，不信的恶心就回来了。基督在你不成长的时候，亚当在里头 就成长，你会离上帝会越来越远。不信的恶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让我们远离上帝，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不要以为我们是已经信了耶稣了啊！你里面还有一个不信的恶心在里头。为什么会导致不信的恶心呢？请下，大家看到这是末日的人性图景。基督告诉我们，世界不会这样持久下去的，人类会有一个终结的时间，历史会有一个结束的时间，人类的末日会降临的时间，有这样的时间会来到，这叫末日。基督早就告诉我们，在人类历史快结束的时候，末日快降临的时候，你看看人性就是这个样子，人性就是这样子。你不要是看到物质繁荣，卫星上天，火箭飞船 登上土星火星，你看看人性如何。那圣经告诉你说，你们要知道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所谓的危险，就是那个日子你发现人性啊就越来越不一样了，人性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了，不可理解了。你看看人性，他说那时候人专顾自己，想到就是自己，贪财，财产变成一切，财物就是一切，马门就是钱啊，就是钱就是马门，马门变成人的偶像。你不知道基督很有意思，基督讲的话，他说你们不要爱马门，要爱上帝。他为什么把马门单独的拿出来跟大家谈？因为人类没有一个人不爱钱的，在金钱的问题上，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心中上帝没有上帝在你心中扎根，没有真正的 trust God， 你一定会相信钱的，钱帮助你解决所有的问题。说人可以爱钱财，人会自夸，那现代人自夸是不得了了哈！忘恩负义，违背父母，心不圣洁， 因为没有罪了，哪有什么要圣洁？那你把罪的概念完全给它模糊不清了，圣不圣不圣洁，无亲情不解冤，好说谗言不能制约，心情凶暴不爱良善。下面有一句话：爱厌乐不爱上帝，爱厌乐不爱上帝，因为这个世界太精彩了，爱上帝很无聊。因为你没有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就是上帝对你很无聊，你信了上帝好像人家喜乐就没有了，是因为不认识神才导致这种错误的想法。所以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就违背了金钱的实意。有些人说我信，我跟世界不一样，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他有外表上的金钱，可是内在没有金钱的实质。教会中这种人蛮多的，有金钱的外表没有金钱的实质，因为你的信成了问题，因为你有个 unbelief， 这是个问题在这儿。所以为什么有金钱的外表没有金钱的实质呢？保罗对提摩太说，这种人你不要跟他笑话他，你要避开他。为什么导致我们不幸的恶心？你看到人世间这个图景的时候，你会受他影响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文化里头，生活在这个社会的里头，生活在这种习俗的里头，你的周围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同乡，他会影响你的，他就是这副德行，你会模仿他、copy 他，你的信心慢慢慢慢慢慢就没有了，就消失了。我们看我们周围好多弟兄姐妹，你看看我们的人性，我们表现的状样式，跟一些还没有信仰的、还没有认识到真神的那些朋友们像不像？蛮像的。那这是一个原因。下面再一个原因，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以色列人，我们中间可能不知道很多，你如果读圣经，在旧约里头，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我们叫以色列人，当年他们在埃及430年受奴役，作为奴隶，上帝把他们带出埃及，他们开心啊，他们激动啊，终于不要做奴隶了。做奴隶是不是人，没有人看重你的尊严，没有把你人当成是人，他们终于得到解放，终于得到脱离这种囚禁、这种捆绑，他们开心，他们感谢，在红海边上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唱歌跳舞，有几上帝100多万人唱歌跳舞感谢上帝，那种信靠上帝得蒙拯救的喜悦充满他们的心。可是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改变了，他们的信心去哪儿了？你发现这个问题，当时他们来到了迦南地的边缘，他们看到迦南地里面进去不容易啊。上帝说你进入迦南地，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是好地方，那是你们的家园，我赐给你们的，你们要进去。可是他们派了探子进去以后，发现不对，那个地方的人长得很高很高很大，他们跟他们相比，我们像蚱蜢一样，小蝗虫一样，这么点大。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嚎啕大哭，他们向众人、向摩西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或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领我到这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妻子和孩子被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不好吗？众人彼此说，你看互相影响互相啊，每个人影响别人的，你周围人会影响你的，彼此说我们不如另一个首领、那个领袖回埃及去吧。这是为什么？他们当初的那个信心去哪儿了？没有了，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在困难面前，在旷野里头，他们一般面对人生的困难，面对巨人的时候，他觉得上帝好像不来帮助我了。当你人生道路上走人生道路的时候，你遇到疾病的时候，你的信心会受到冲击；你失业的时候，你家庭出问题的时候，你遇到人生低谷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抓住神，你的里头的恶性、不幸的恶心就会搅动起来，你会远离上帝的。有些人说，上帝啊，我的工作在哪儿？上帝啊，我的身体为什么这个样子？上帝啊，我的儿女为什么是这么样子？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你慢慢里头的不幸的恶心重新死灰复燃。我们跟亚当一模一样，身边没有根本的改变。看看你，看看我们现在，我们跟过去有多大的变化。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是这个样子。加尔文他说过，没有一个基督徒你不需要去跟自己征战，每个基督徒都要跟自己征战，因为你们不信的恶心征战。路德也讲啊，他说不信的恶心像什么呢？就像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个魔鬼的头，那个蛇的头。不信的恶心是蛇的头，大家听说了吗？圣经里不是讲那个不信的 那个启示录里不啊，这个创世纪里头讲了魔鬼的头，女人的后裔要打破那蛇的头，大家还记得这段经文吗？他说不信，就是那蛇的头，必须要通过基督打破它。所以我巴不得每个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啊，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主你光照我，看我里面有没有不信的恶心。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起初每个人都有个起初的信心，我们在座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做见证，你刚信主的时候你流泪，你感动，你喜欢到教会来做礼拜，你喜欢唱赞美诗，喜欢听人讲道，你喜欢的不得了，你流泪，你的里头像一个浪潮一样滚滚翻腾，你喜欢呢、啊、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经历？有没有？有没有？都有。实际上呢要什么？那就是 first confidence, first faith in God, 起初的信心，那个趋势的信心。那有些人说我没有那个感动，我当初来就是因为我先生强迫我来的，我父母强迫我来的，那不叫做一个趋势的信心。趋势的信心，你第一次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你的里头那个起初的信心是真实的，它让你流泪，让你激动，让你不能睡觉，就想到教会来听道，就想听弟兄姐妹来分享他的见证，就想唱赞美诗。我们这有没有人有这样的过去？有没有？有没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那叫 first 信心，起初的信心。但是为什么跟随主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起初的信心去哪儿了？起初的信心是什么？是上帝给你一个 sign, 上帝给你一个标记，上帝是告诉孩子啊，从今天起我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超自然的全能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上帝给你一个标记，我来了，我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了。所以你激动，你流泪，一想到上帝你心中就心跳舒服，很高兴。但那个起初的信心今天去哪儿了？周围的人性会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会影响我们，周围的困难会挑战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受到极大极大挑战的时候，我们的心起初的信心好像开始产生问题，怎么办？我下面不再讲这个哈。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产生了问题，怎么办？我们要培育活泼的信心。从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信心上要成长起来，这是基本，这是 basic。 如果你信心不培育它，那不幸的恶心就控制你，就是远离你，你慢慢就远离上帝，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冰凉，越来越觉得神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把起初的那个信心要坚持到底，同时你要培育你活泼的信心，一个 living faith, 你要培育它，你要养育它。这圣经上讲的操练身，我们一起来读哈，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八，一起来操练身体，益处还少，若今天凡事都有益处，也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你去锻炼身体，天天身体有帮助，你要锻炼身体，天天身体有帮助，你要不锻炼身体，身体没有帮助，你照吃伤害你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懂这个最基本的常识，都懂。圣经上说你操练身体益处是有的，但相比较而言它的益处还少。当你操练敬虔，你操练一个爱上帝的心，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凡事都有益处，不但今生有好处，来生也有好处。我告诉弟兄姐妹，大家还记得吗？我说如果你敬虔爱上帝，你每天与神亲近，那是你生命的维生素，你的心情很平静，你的身体会很放松，你的生活压力大大的很减少，那是今生的好处。来生的好处是什么？你知道你去哪儿，你生命的价值意义是什么，你永恒的家乡何在。这是操练敬虔。那信心需要操练，信心是敬虔操练的一部分。你没有信心，你的生命不会成长，你没有信心，你没办法经历上帝的全能。我们看下面，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请弟兄姐妹记住几件事情，五件事情操练你的信心，五件事情让你有个活泼的信心，五件事情让你知道我信心应该怎么成长。这五件事是 basic, five big things, basic, very basic, 你必须要操练。如果你想信心成长，不想让那个不幸的恶心来控制你，不想一年一年又是一个样，从来生命不会改变。如果你想生命改变，让上帝的恩典领到丰丰满满，领到新的这一年，这五件事情你不能少的。所以这新的一年我没有讲什么大的道理，我是回到 basic。 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 效法基督。基督会读圣经的，基督会祷告的。你说基督还会祷告，基督还会读经？是的，基督会读经的，基督会读圣经。弟兄姐妹，你明白吗？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你看看这个，他带他的上头高山，将世上万国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拜拜我，腐败我，这些都是你的了。今天全世界有多少的人希望做成这笔交易，寻找这个机会？我想要万国，哪有万国呢？一个大公司就可以了，也不要万国的荣华，一个公司的荣华就够了，只要拜你一下，了不起吗？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又拜你一下，魔鬼，我拜你。当你这样拜魔鬼的时候，魔鬼就把好处给你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魔鬼的门徒很多，别忘了哈，魔鬼的门徒很多，魔鬼的门生很多。为什么？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是 right， 什么是 wrong。我有的时候很担心，弟兄姐妹，你知道，我最近我跟我女儿谈话，她告诉我一件事情，我才明白，孩子们有一个书，有本书，学校叫他们读的，叫 Golden Commons， 你们读过这个书吗？你们有读过啊？是英国的一个人写的，反基督、反教会、反上帝，反什么都反。他告诉你撒谎没有问题的，但是写的特别吸引人。撒谎没有问题，那个 主角哈、啊，那个女孩子从头到尾撒谎，没有任何的后果。他鼓励女孩子要 have sex， 小孩子的时候，十来岁的孩子 have sex have fun， 要成为第二个 Eve， 成为第二个 Eve 哈。First Eve 在圣经里面讲，第一个是夏娃，他成为第二个 Eve， 要敢于做人类的第一位，豪气冲天呢。孩子读这个书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好处？他告诉你没有善，没有恶。所谓有试探，是告诉你有善，有个标准在这儿。你越过这个标准叫试探。魔鬼告诉你没有什么，你拜着我好了，跟着我好了，跟着我好了，这些东西好多都是你的。当你心中没有上帝的道在你心中的时候，魔鬼我们一定会败的，一定会败的。耶稣怎么样？耶稣马上就一句话，耶稣说，哎呦，等一下让我回去翻翻圣经，我来翻翻圣经。耶稣从来没有这样的，耶稣早就把圣经放在神的，他神的话放在他的里头。耶稣读的圣经是哪一个？是旧约。耶稣一定会读经的，一定会读经的。你看看整个圣经里，耶稣常常 quote 旧约的圣经。就灵修时间，每天是亲近神的时间，不是折磨你的时间，不是读取你喜乐的时间，是干嘛？是让你亲近神，他是智慧，他是力量，他是光明，他是全能，你靠近他，对你的生命有绝对的祝福。所以我把他新的一年，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教会不是给你一个这个读经计划吗？你们看这个读经计划，一边是这是新的读经计划，我特别是请读经计划是新的哈，一年把圣经读一遍，那旧约有几章，新约有每天有点新约。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你从来把圣经没有读过一遍的，好好按照这个读经计划来读，养你的身体，养你的灵，养你的生命。如果有人说我实在不能读，我请你把新约读一遍，可以吗？新约每天都有一点点，每天把新约读一遍。有些人英文不大懂，没关系的，第一行，第一月份的第一行左边的是旧约，第二行是新约，从圣经的那个秩序往下读，每天读一点，每天读一点。弟兄姐妹，对你的生命有帮助。你读经的时候，你把放一个笔记本，有感动的时候 把笔记本写一个做一些记录，把读经心得写下来，你的生命一定会成长。否则你的不幸的恶心会控制你的。有人说，哎呀，两千年的圣经跟我生活没有关系，你大错特错了。昨天我们在同工们开会的时候，有个弟兄就 quote 一句圣经，圣经上有句话说，吃肥牛彼此相恨，莫如吃素菜彼此相爱。圣经里面充满了 practical wisdom， 告诉你怎么生活，怎么充满智慧。我们总认为我们的智慧比圣经更有智慧。好多人说我喜欢读民族啊，都出名的那些书哈，民族啊，读莎士比亚，读老子孔子的。你读读圣经看，圣经是世界最出名的书，没有哪一本书比圣经的发行量更大。你读民族，还有什么书比圣经更出名的吗？圣经里充满这样的智慧， 当你每天靠近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全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第二点，你看耶稣不但读经，耶稣还祷告。你读了经经以后，你就好好祷告，根据圣经的经文来祷告。耶稣都祷告，耶稣做事情给我们做榜样的，弟兄姐妹，耶稣不需要读经，不需要祷告，他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做示范，亲近上帝，增长你的信心。读经祷告，每日灵修是绝对不可少的，要变成你生活的习惯。我爸爸从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每个弟兄姐妹坚持好吗？一定坚持。我知道人很难坚持，你知道美国他们做调查研究，很多人在新年都有一个做一个决定，新的一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摆在这个做决定的这些事情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第一年希望要改变的就是减肥。为什么呢？因为圣诞节、感恩节、圣诞节、新年，每个人增加5磅肉，那减肥一般到2月中旬，这个计划就泡汤了，就没有了。那我爸爸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哈，每天坚持一点点，坚持养成一个灵修的习惯，是亲近神的习惯。这个亲近神让你生命有力量，就像打开一个活水的源头一样，你的里头慢慢有上帝的溪水进来了，滋润你的灵，滋润你的心。每天有一点点，这不是浪费你的时间，是保让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一种力量。我知道我们之前很多弟兄姐妹很忙，忙得不得了，那就听啊，你上班的时候听啊，你带孩子的时候听啊，拿磁带来听一听啊，拿这个有很多的语音时间可以听一听啊，可以帮助你，让你来亲近神，让你来亲近神。好，你每天要坚持，一定要坚持，你不坚持，你的生命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以读经祷告，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能坚持这样做。你读经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看看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教导，我要遵守。这段经文有没有罪要让我来认罪，有没有什么功课要让我学。好，有人说我真的没有时间了，我相信大家很忙，真的很忙，我也很忙，每个人都很忙。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你看重什么，你就给予他时间。这个我每个人都有体会。当你谈恋爱的时候，上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大学课程很忙，你有时间谈恋爱，为什么？觉得很重要，对不对？很重要，所以你一定会花时间的。你看重这件事情，你一定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请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这样做起来好吗？第一点。好，第二件事情，主日敬拜。耶稣是参加主日敬拜的。你们说，哎呦，耶稣怎么会敬拜？如果你读路加福音4:16，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按朝常规矩去了会堂。会堂就是当代古代犹太人敬拜的地方。基督在安息日他去会堂，保罗在安息日去会堂，使徒们在安息日到圣殿去敬拜。敬拜不是哪一个教会做的，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敬拜，没有一个人说这个敬拜不重要。圣经上说你不可停止聚会，像他停止灌道的人。在新的一年，我巴不得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你没有一个正常的敬拜生活，控制你的是不幸的恶心。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哈，不是说我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来做礼拜，一忙的时候上帝再见啊，也不是说无处可去的时候来做礼拜，也不是说把一切事情完工以后才来做礼拜，也不是说只有节日才来做礼拜，也不是说孩子要来做教会我才来教会，孩子说不来那我就不来了啊！我心情好的时候我来教会，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平时心情蛮好，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到教会来解解闷。那也不是说我美国同事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跟他们一样，他们不做礼拜我也不做礼拜，有没有人来讲道的时候我来做礼拜。当我看到这个天气哈，实在是什么事都不能做，那我来教会吧。那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心智哈，你的信心不会成长的。在敬拜的时候，你看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刚才光辉跟着我们弟兄姐妹感谢主哈，这么好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带领敬拜哈，那几十年的敬拜都是弟兄姊妹、上帝的子民在一起来敬拜，这是上帝的永恒定命，让他的子民在一起来敬拜，一个集体敬拜。是绝对不可取代的，绝对不可取代的。在敬拜的时候，以上帝的道被传讲，上帝的祝福在这里。所以爸爸在新的一年让弟兄姐妹记得，你不能停止 敬拜。圣经上有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好像是停止惯了的人，习惯是慢慢养成的，你一旦停止敬拜了，就习惯不敬拜了。你习惯不敬拜了，当你要敬拜的时候，你反而觉得心中不愉快。为什么？你的心已经慢慢被一个世界的东西紧紧地抓住了，你里面不幸的恶心在控制你。下面还有一句话说，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便当如此。这句话是什么？是告诉弟兄姐妹，越是到末日的时候，越是到基督再来的日子，这个世界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不要看到表面有很多的问题，觉得看起来哇一片大好。他说问题越来越多，他说那日子既然临近，你更当如此。在基督再来之前，人的信心、人的爱心慢慢崩溃。刚才我们看到一次末日的那种人性的图景，没有人 care 关心别人的。如果你不在基督里头，没有一个敬拜的心，你慢慢会随流失去的。他说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你更当如此。敬拜，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当中，我是来敬拜神的，不是因为某某朋友在这儿，我今天要找他，所以我顺便来一下；不是因为我的儿女今天要来教会，我一定要来一下；不是因为我心情很烦，我才来一下。不是的，敬拜，我是到这儿来朝拜上帝的，敬拜上帝的。今年只有52周，弟兄姐妹，今年只有52周，今年一年只有52周，你每个礼拜来敬拜只有52次，不多的，只有52次。有的时候我问问弟兄姐妹，去年一年，我们中间52个礼拜都来敬拜的有几个人？那感谢主。有的时候你突然比方说你出差，那没有办法，突然家中有事没有办法，但是立定心在新的一年，主让我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这是我信心成长必须要的，必须要敬拜神。神叫我敬拜，基督给我做了榜样，保罗给我做了榜样，使徒给我做了榜样，我必须要敬拜。这是领受祝福、领受恩典、生命成长的一个时间，我必须靠近神。神的道被传讲的时候，圣灵要通过神的道来触动我的心，来滋润我的心。我希望我们的新的一年，弟兄姐妹，每个人早一点到，好吗？不要到10点半才到，一定要早点到。你既然跟随上帝，敬畏上帝，你要敬拜他。第三点，小组团契太重要了，这是你信心成长的第三点。趁着今日要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心里有刚硬了。圣经上讲的罪会迷惑你，他说彼此相劝是什么？你比方有些人到大教会哈，有5万人的、3万人的，我一个人溜进去，偷偷的溜进去，我悄悄的来，我悄悄的走，我走的时候也不带走一片云彩，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你在里面很孤独。神召你不是这种方式，神让你在群体的生活当中彼此相劝。你软弱的时候有人抬你啊，你生病的时候有人为你祷告啊，你心中苦闷的时候有人听你去倾诉啊。这是神的定义，神的心意。所以圣经上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是停止关的人不要彼此劝勉，彼此劝勉，在小组里头彼此劝勉。我认识你，你认识我，我劝勉你，你鼓励我，我帮助你，你爱我，我爱你，你软弱的时候我与你同行。圣经上不是讲有个摊子吗？大家记得一个摊子，对不对？他要敬耶稣，有4个人把他们抬来的。我们中间有些人很软弱，真的很软，像摊子一样不能走路啊，需要4个人抬你到基督的面前来，在新的一年抬你。所以小组团契很重要，让你更加亲近基督，仰望基督，靠近基督。下面一个服事，如果有机会啊，感谢这个教会有1半以上的人参与服事，感谢主，各种形式的服事。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想服事，只是没有机会，你寻找机会。服事能帮助你生命不断的成长，在服事上知道自己的软弱。我记得有一次很感动，那个 Linda 康志刚跟红艳姐妹的女儿在这儿分享的时候，在中国宣教2个月，她分享到最后她哭了，大家还记得吗？为什么？她说我在服事别人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智慧不够，力量不够，能力不够，我想上帝祷告，主啊，我该怎么办？你看，服侍的时候知道自己的匮乏，服侍的时候知道能力不在我自己的里头，我要仰望神。越是服侍，你的里头信心慢慢开始眺望起来，你可以教会有个归属感，知道这是上帝的身体，教会的身体，基督的身体， 是上帝的家，我要积极参与。所以这是你成长生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你每天没有灵修，没有祷告，没有亲近上帝，但是服侍有的时候会让你里面更加枯干。在巴不得前面几项你一夜的在新的一年你照着这个话神的话语去做，看看你的信心是不是在成长。最后一点，特殊的境遇，你的信心变成一个既活泼又有功效的信心。有的时候生命当中有很多特殊的境遇，有特殊的事情领导你。这儿讲到有一个父亲，他的儿子生病了。我们中间做父母的特别多，当你孩子生病的时候你着急不着急？着急啊。很多人的孩子就是你生命的意义，我知道。当然这种想法是错的，但是孩子是太宝贵了。这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生病很苦，实际上是鬼附了他。这个孩子有的时候掉在水里头，有的时候落在火里头。做父母的你心都是肉做成的，痛啊，看到儿子掉在水里都快淹死了，在火里鬼火会烧死了，他心中痛啊。他有一天听说耶稣能治病，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啊，如果你能，他说耶稣啊，如果你能，他对耶稣没有把握，如果耶稣啊，如果你能，就劝你救救他吧。耶稣说，你若这相信的人凡事都能，你相信我能治他吗？这个爸爸讲了一句话，什么话？爸爸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你看看英文怎么翻译的，英文说，是的主啊， I do believe, help me overcome my unbelief。 这一段经文很美，所有的人跟这个人差不多，基督徒啊，我们里面 I do believe。 你问大家，我是信耶稣的人吗？我相信你是信的。我问大家信吗？举手，我们中间百分之百都是举手的。但是同时还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在你的里头，我里头会有一个 unbelief, 叫不信的恶心在我们的里头。不信的恶心在我们的里头。主啊，我信，但求你帮助我克服战胜我的不信。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应当常常有这个祷告。那我讲了什么问题？我是讲上帝有的时候让我们进入一个特殊的环境，让你的不信慢慢被克服被战胜。什么叫特殊的环境？上个礼拜在这儿做见证了，如果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没有来，希望你到网上去听一听。上个礼拜我们有个姐妹做见证，很好的见证，她被诊断为胃癌，医生说马上要动这个化疗手术，化疗。今天一人谈到癌马上脸就变了，对不对？马上就问我还多少天，一般都是这种心态的。那是一种特殊的境遇，在那个特殊的境遇里头来挑战他的信心， test 测试他的信心。但是感谢主，后来神怜悯他，被到后来在做第二次检查的时候说他里面不是恶性的肿瘤。那神在他身上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他通过这个特殊的境遇，他的信心受到思念，通过这个信他明白了信心是什么。有的时候神要信息的特殊的环境，让你的信心能增长起来，让你信心变得更强，就是让你的信心里面有一种实质性的内涵。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信耶稣吗？我信，那个心好空，空得不得了，非常空洞，平时也没有这个前面讲的那个读经啊、祷告啊、灵修啊、崇拜啊、这个服侍啊，你的里面变得很空很空。信耶稣吗？信。信是什么？不知道。但是经过特殊的环境以后，你的里头开始发现，哦，我的信心里面有个东西，我讲不清楚，我不明白，但是我信心里面有内涵的，我信心里面有内涵的，我信心里面有内容了。那这个姐妹她经过了这样一个死因的幽谷，她的信心里面开始多一个东西在里头。我们 Christmas Eve 我们在这儿书篇姐妹做见证，他在极大的熬炼当中，就像这个孩子一样，在水里，在火里面。Do you believe in God? Yes, I do. I believe. 我信吗？我信。可是我里面还有 unbelief。如果你是上帝，为什么让我生癌症啊？我们里面有 unbelief， 有没有？有啊。如果我信上帝，可是我为什么工作这么样子啊？我家庭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每个人里面既 I do believe， 但是我里面还有 unbelief。神兴起这个环境，让你的心显明出来，你的里头到 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有时候发现我里面既有信也有不信，这就是我们人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种环境里头，上帝允许你经过这样的环境，让你的信心开始成长起来，让你的信心成长起来。信心经过水与火之后，你的信心里面开始有内涵了，有内容了。你信心不经过水与火，你的信心是很空的，非常空洞，是不是这个问题，弟兄姐妹？所以神有的时候让我们生命中有些经历，我们感谢神。如果你真相信上帝，你 trust God， 你的里头不一样，你也真的不一样。所以神有的时候让我们经过水，经过火。新的一年有高山，有低谷，有晴天，有雨天，有水，有火，但是不要怕。基督说：“你不要怕，要知道我是谁。”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信靠基督 ，trust 他。有的时候，神要经过这个环境，就让我们的生命开始变得刚强起来，丰富起来。所以这一点，我请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啊，你这五点，在新的一年，你信心怎么成长？第一点是什么？大家想一想看，第一点是什么？一定要灵修。灵修不是要夺取你的喜乐，夺走你的时间，是让你的时间更有效，让你里面更有力量。第二个是什么？敬拜。敬拜的生活绝对不可少，几千年来圣徒们都是在敬拜，都在敬拜。我不敢说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敬拜你就不得救啊，这话千万不要讲。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要安排时间来敬拜主，也安排时间来敬拜主。当你心情很郁闷的时候，到这儿来跟众圣徒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歌唱，你看你进来的时候跟回去的心情一样不一样？肯定不一样，肯定不一样。第三个是什么？团契生活。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伯父伯母啊，还有些人很不方便，你希望你找几个你很熟悉的人，常常聚在一起，一起祷告，一起鼓励，一起扶持。有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念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很有意思，他自己不跑步，他说我们俩一起跑。他说为什么俩一起跑？他说我们彼此讲的，你鼓励我，我鼓励你，我不想跑的时候你鼓励，你带着我，那这叫团契，对不对？你鼓励我，我鼓励你，心是在这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你一个人在家读经祷告差了点儿，差了点儿。如果有可能，我邀请你加入你附近的一个小组团契，你的生命一定会不一样。你有机会爱别人，别人也有机会爱你。你软弱的时候别人要扶持你，你困惑的时候有人陪伴你，生活绝对不一样。神造我们就让我们放在一个集体的里头。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什么？服侍。如果有可能参与日常生活中教会当中看到什么你参与一下，开始有个家的感觉，有个归宿的感觉，开始觉得在神的家中我可以服侍了。主啊，服侍中我需要你给我力量。在服侍还有问题啊，会跟人家发生冲突的。比方说我们一起来服侍这个饼和杯，哎，你这个饼做的跟我的饼不是我所想要的那个饼，你看这个时候之间怎么互相调解，怎么在主的面前互相接纳成长了。第五个是什么？特殊的环境。生活中没有一个基督徒不经过这些特殊的境遇，没有一个没有的，没有一个没有的。神让你经历这些水和火，不是要烧毁你，不是要淹没你，而是你的信心变得真实，变得 vibrant， 变得真实的一个信心。很痛啊，就像这个父亲一样很痛啊。主啊， I believe，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我。在新的一年，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知道我里面有个不信的恶心在里头。你用什么来喂养你的心，你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人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如果你的信心很刚强，你的生活就有力量，你的环境就被神会转化成一种祝福。即使什么样的一个困难，神都可以把这个困难变成对你生命的一个祝福。所以这五点在新的一年，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这五点我们巴不得这个教会一起来彼此鼓励，在这 五个上面我们一起来追求，好吗？好，下面最后一点，要持守那个起初的信心，持守那个起初的信心。我们每个人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信心，但是我们需要持守它。我回到起初的时候啊，今天讲到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话，上帝给我们每个人，如果你当初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个起初的信心你还记得，如果我们现在回首想一下，你20年前那个信耶稣的那一刻会怎么样，10年前你信耶稣那一刻会怎么样，那个起初的信心是上帝进入你生命的一个标记，不要忘了，那个泪水不是白流的，那个感动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一种突然进入你生命的，是上帝进入你生命的一个标记，那是起初的信心。我们现在怎么办？坚持要持守，靠着上帝的道，主啊，让我抓紧，回到抓住那个持守的信心，起初的那个信心。上面有句话说，下面一张哈。我们若是讲这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好吗？我们若讲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的。前面是条件，后面是结果。持守这个信心很难，刚才说了，如果你不养育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就不能持守下去，不信的恶心在你里头不断的膨胀，它会控制你，你的信慢慢会冷漠冷淡，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恐惧，就像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恐惧得不得了，没有水吃的时候他们抱怨，没有肉吃的时候他们又抱怨，他们遇到外邦女子的时候跟他们混杂在一起。如果你没有信心，对神的道不清楚不明白，我们跟世人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就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全都倒闭在旷野，整整一代人只有两个人，哪两个人进入迦南的，哪两个，一个是迦勒，一个呢，只有两个，这两个就说明一个问题，如果全都倒闭在旷野，那说明上帝的问题，因为你搞得太难了，有两个就表示说是可以做到的，对不对？所以那么多人倒闭在旷野，为什么他们不能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啊？有人说，哎呀，我不能到底，我不能得救，这不是得救的问题，这是你的生命当中你失去了神，跟神的关系脱钩了，你的生命就下沉，就下沉。下面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这句话我都讲不清楚，这一点时间我都讲不清楚。什么叫基督里有份？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有姑姑的股票？有多少人有？你们有姑姑的股票哈？这个附近有没有大公司的股票？大家举一个例子，光辉，这个附近的有个公司很好，它股票不断往上涨，有没有啊？哦，我不知道的。有没有人呢？Kevin 有没有 好股票啊？有没有？什么股票？我不是卖股票的哈。我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有份的意思就 share， 就是 share， 明白吗？就是你的命运和大公司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姑姑一直往上涨，往上涨，你的收入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多，就要有份，越来越有份。你是美国公民，你 share 这国家的一切的丰富。美国如果是这样下去，你要改国籍了，你一定要改国籍了，对不对？因为你 share 这国家的 blessing， 对不对？有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上帝让你信靠他，目的是什么？让你 share participate 基督，基督的一切都是你的，你分享他的全能，他的永恒，他的生命，他的丰盛，他的荣耀。今天我们上启示录那个经文没有读出来，有没有读出来？我忘了，没读完啊。那颂赞的时候，天使天眷天上敬拜的时候，有7个颂赞，你明白吗？荣耀、权势、全能、力量、丰盛，7个啊，你明白吗？基督救你干什么？让你 share 他的全能， share 他的丰富，他的全能，他的荣耀。基督让你这样做，他的目的是干什么？他为你上十字架做什么？让你 share 他的一切的丰盛。这是救我们的目的。所以基督劝我们，圣经劝我们， 要把起初的信念坚持到底，在基督里就有份了。告诉弟兄姐妹，世界的日子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没有一个人知道2016年会怎么样，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个 sovereign， 是个主权的上帝。基督创造万有，维系万有，引导万有，托住万有。我们的命运跟他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我们 share participate 基督的一切的丰盛。当你信心变得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你的生命不一样，你的家庭也不一样。你知道你向哪儿去，你的生命向哪儿去。你知道我小时候就希望过年，过年我又长一岁，到我这个年龄，你知道我不希望过年了，真的不希望过年。你看我的头发两边都白了很多，对吧？但是我想到基督的永恒，我赞美主，我感谢主，我的心中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与基督有份，我与基督有份，与美国有份，已经觉得很荣耀了，对不对？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帝国能撑到永远的，美利坚和中国还能撑200年吗？我看不行。啊，我不是假先知哈。你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帝国能撑到永远的，只有上帝的国是永不震动的。信心让你是什么？信心像个锚一样，紧紧扎在上帝的恩典里头，扎在上帝的国的里头，这是信心。信心像大船，像一个锚一样，人生就是一条船，这个锚就是信心，扎在那个磐石上，扎在那个最深的地方，这个船不会随流失去。这是信心。我们这个信心在哪儿？在基督的里头。只有他的国是永不震动的国，他的全能，他的丰富，他的权柄，他的力量，他的荣耀，你都有份。巴不得在新的一年，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信心与主同行，让这一年变成一个得胜的一年，蒙福的一年，让我们生命有成长的一年，让你的家不一样，教会也不一样，你的生命也不一样，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下面一张，这儿一个祷告，请大家看到这儿一个祷告哈，这是祷告文，替大家祷告好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是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吗？我们这新的一年，我们让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好吗？主啊，求你在新的一年时常光照我的心，看我里面有没有不幸的恶行。主啊，求你在新的一年时常充满我的心，帮助我读经祷告亲近你，提醒我在每个主日与圣徒一起敬拜你，带领我在团契中彼此相劝，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使恩典能力和愿意的心服侍你。当我面对艰难思念的时候，赐我力量，让我的信更活泼，更有力，更有内涵。主啊，求你在新的一年时常坚固我的心，让我能把起初取舍的信心坚持到底，与基督有份，生活也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阿们。